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三，农历9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18、神19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
创业板开市15周年，总市值超12万亿元，
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竞价结束，
商务部表示已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仲裁结果提出诉讼，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北京时间今天4点27分，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12点51分，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和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梦雅、孔颖报道。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蔡旭哲，
航天员宋令东，
航天员王浩泽，
出发。
是，敬礼。
今天凌晨，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1点38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2、1，点火，
起飞，
起飞。4点27分，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约10分钟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邹立鹏宣布，
神舟19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次任务零号指挥员赵磊评价，这次发射任务可以称得上是十环命中靶心。
每次任务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从零开始，都要以归零心态把每项工作做细做扎实，消除所有的隐患，确保万无一失，绝对成功。
本次任务中承担太空天梯重任的依然是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说，此次遥19火箭首次实施了30天的测发流程。
为了提高测发效率，提出了以待命件不测试为基本思路的优化方案，那么总时间是由37天优化为30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同祥说，神舟19号载人飞船在舱内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在不改变主体技术状态的前提下，提升了20%的装载能力。
面对这个新增的这些装载的物资，我们研制团队啊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来确保它装得牢固，装得合适。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3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表示，
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飞船入轨约6.5小时之后，于11点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海峰介绍，随着多次实践和验证，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和系统的安全性。
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这个方案，目前已经经过8次的这么一个在轨飞行实验验证，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当于对我们的经验总结能力提升也是非常好处的。这次任务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圆满的。
哎，欢迎来到太空家园。
12:51，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70后、80后、90后航天员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
祝贺天宫天宇专家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林希祥介绍，在轨驻留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8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明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11月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今天是深圳创业板开市15周年。2009年的今天，首批28家公司登陆创业板。发展至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作为服务于创新型、成长型企业上市的板块，目前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90%，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相关公司总市值超过9万亿元，占板块比重高达75%。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
2009年创业板开板之前 ，A 股上市公司中传统制造业仍占主导地位。到2024年10月末，深市前5大市值行业分别为电子、电力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和汽车，与15年前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深交所最新信息，创业板成交量与活跃度持续提升，投资者数量超过5000万，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近5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在50%左右，公募基金、外资持股占比不断增加。此外，创业板企业持续增强创新实力和成长动能。15年来，创业板公司累计总研发投入近1万亿元。以2023年年报数据测算，板块总体研发强度超过5%，高于 A 股平均水平1.78%。1358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人员合计超过52万人，其中近230家公司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卢哲介绍。
有51家创业板公司参与了国家实验室建设，其中70%公司取得的科研成果已经完成了转化。
另外，创业板不断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制度。截至今年10月25号，创业板累计实施完成496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交易金额5547.78亿元，募集配套融资金额合计1306.05亿元，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今天迎来倒计时100天，哈尔滨亚冬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第9届亚冬会的所有竞赛场馆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场馆场地维修改造统筹赛会需求和赛后利用，坚持绿色节俭原则。13个竞赛场馆场地全部采用节能环保材料和绿色低碳技术，全部利用原有设施维修改造，不搞大拆大建。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信息技术部相关负责人刘成启介绍，
我们将及时处置场馆侧，也就是我们的竞赛赛场发生的所有事件和故障。打个比方，如果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故障，比如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电，我们要协调城市侧的供电保障部门迅速解决故障。
本届亚冬会竞赛项目共设置6个大项、11个分项、64个小项。截至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运动员的规模有望创历届亚冬会之最。目前各场馆场地正陆续开展各类测试赛，以正赛标准推进全要素、全过程、满负荷压力测试，确保赛事保障高效运转。亚冬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柏志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举办14场测试赛，实现所有亚冬会比赛场馆和比赛项目的全覆盖。根据测赛情况呢，进一步完善竞赛组织和场馆运行工作，补充配备器材、物资啊这些相关的资源和要素。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超强台风康妮预计将于明天中午前后在台湾岛东部沿海登陆，也不排除康妮在移动过程中登陆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可能性。台风将给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台湾岛大部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停航51条客渡运航线、102艘客渡船，停工109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186艘施工作业船舶。福建莆田海事局指挥中心一级行政执法员陈沈豪介绍，
轮渡今天上午已经全线停航，所有的客渡船均已到南日山出进行抛锚避风。我们在密切关注着台风的动态，严格落实这次防台工作指南的要求，落实辖区在港船舶防台避风措施。
受台风影响，明后两天福建省进入主要强降雨时段。
在浙江温州瑞安市，渔政执法人员对回港避风渔船的定位系统进行检查，叮嘱渔民做好缆绳加固工作。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王宁：
主要过来看一下是缆绳加固的情况，还有一些他们有没有砸到的东西放在渔船上，防止被风吹跑。对于还未归港的渔船呢，我们也会联合街道和应急指挥中心要求渔船加紧速度，在避风指令时间节点之前到达渔港避风。
截至今天12时，瑞安市600余艘在外作业渔船均已回到瑞安市各码头或在舟山、宁波等地就近避风。为将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浙江台州、临海、温岭等地抓紧对成熟晚稻进行抢收烘干。温岭市苏门镇种粮大户江新才：
现在抢收那部分都是干枝晚稻，现在是能抢尽抢吧，总共掉了6件收割机。
截至今天中午，浙江已停航水上客渡运航线35条，停工在建涉水工程48个。浙江各地各部门正做好水情监测预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台办今天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近日有台湾民调显示，民进党支持度创下七个月来新低，有 47% 的民众不满依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多数民众认为现阶段两岸关系不会好转。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的兜售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等分裂谬论，一再的意外谋独、贻误谋独，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日前提出，在菲律宾和日本设置绿能发电厂，通过海底电缆或船运方式向台输电。就此有记者提问，在目前厦门、金门已经通水的前提下，大陆是否愿意向台湾供电？朱凤莲表示，
台湾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缺电缺水的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来推动解决，但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党的私利，置台湾民众的福祉而不顾，一味地进行政治操弄，致使岛内缺电缺水问题愈演愈烈。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事情，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今年以来，台湾同胞入境大陆共296.1万人次，同比上升68.4%。截至10月19号，小三通客运航线年客流量突破100万，同比增长了87.6%。朱凤莲表示，
我们将持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措施和政策，继续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创造条件，提供便利，让大家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心，尽快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设置的各种障碍。
欧盟29号公布仲裁结果，决定自10月31号起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商务部今天回应称，对欧盟此次的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已经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显示，对于接受欧盟抽样调查的3家中国车企，比亚迪将被征收 17% 的反补贴税，吉利汽车将被征收 18.8% 的反补贴税，上汽集团将被征收 35.3% 的反补贴税，其他未接受抽样调查但配合欧盟调查的中国车企将被征收 20.7% 的反补贴税，其他未配合欧盟调查的中国车企将被征收 35.3% 的反补贴税。商务部今天回应称，中方多次指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之处，是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不公平竞争之实的保护主义做法，中方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已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分析，中方一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面对仲裁，中方希望以非对抗的方式去解决。
因为在 WTO 的这个多边的规则下，各方都是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那么尽管反补贴措施是 WTO 争端解决的一种方式，但是 WTO 的成员，尤其是主要的成员，他都是通过磋商而非对抗的方式去解决关切的，否则这样的一种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对于双方的市场、经济体，还有包括我们的消费者都带来巨大的损害。
商务部今天的回应中也提及，欧方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目前双方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新一阶段磋商，希望欧方以建设性态度与中方共同推进，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周密分析，除了反补贴税，中欧双方仍有多种解决方案可以沟通。
我们也看到，也可以通过价格的最低承诺的这种方式去推动解决问题。那么包括反补贴税在内的一些贸易的救济措施的实施，在未来也不是没有任何的空间去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关切，去把我们的市场更好的维护好，使得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地位。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与竞价环节今天在北京结束。自27号起，由25名专业的医保谈判专家组成的5个谈判小组，对共计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与竞价工作。谈判竞价药品涵盖了多个重要治疗领域，其中既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治疗药物和抗感染药物等常见病用药，也有针对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96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三季度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值超6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9%。
第136届广交会第三期将于明天到11月4号在广东举办，本期展会将集中展示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等。
财政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预算总金额31.7亿元。
我国首个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质量标准近日发布，进一步强化了专业学位以实践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培养定位和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计划2035年全面建成新材料大数据中心，数据规模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受台风潭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中南部等地持续暴雨。海南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琼海市惠山镇、万宁市三更罗镇、琼中县银根镇、中平镇、和平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预计降雨在今天夜间开始减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对备受关注的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作出二审宣判，被告人呼富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告人唐丽霞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1997年，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人拐走，随后他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2021年，公安部组织专家运用最新比对查找手段，成功找回郭新正，失孤24年的家庭终于再次团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中国民用航空局今天发布，加拿大航空公司计划自12月7号起将目前温哥华至上海直飞每周4班往返航班增至每周7班，自2025年1月15号起恢复运营温哥华至北京直飞每周7班往返航班。同时，中方航空公司目前也在加快申请增班计划。就加拿大航空公司计划增加直飞中国的往返航班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关于加拿大航空公司计划增加中加的直航航班，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中方对发展中加关系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重视加方的这一举措，希望加方继续为两国正常的人员往来创造良好条件。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顾问30号前往以色列，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问题。另有消息称，本周还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加沙停火谈判。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29号，以军就其对黎军事行动连续发布战报，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正在持续进行中，且行动规模和力度进一步升级。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宣布通过组织内的选举机制推选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卡西姆的照片，并评论道，暂时任命不会太久，甚至表示倒计时已经开始，暗示以色列可能很快会对卡西姆采取行动。在双方冲突之际，有媒体爆出停火和谈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9号重点讨论以外交手段解决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结束黎巴嫩冲突的协议已有一定进展，相关条款正由国际斡旋方协商。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设定一个为期60天的适应期，在此期间双方将实施停火，确保临时边界地区的安全。关于加沙停火问题谈判，在接下来的几天，相关斡旋方将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进行讨论。以色列媒体称，本周内还将举行另一轮停火谈判。此外，美国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多哈的谈判中提出了一项加沙停火协议方案，方案内容为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28天，哈马斯将在此期间释放8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则将释放数十名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然而，此方案并未能满足哈马斯的关键条件，也就是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另有以色列当地媒体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重启谈判最新的一项提议为停火一个月，以换取释放11名至1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主要为女性和老人，以及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但哈马斯官员表示，他们只对结束战争的全面协议感兴趣。
韩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两周年悼念仪式29号举行，众多韩国民众自发前来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舆论呼吁查明事件真相，追究事故责任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2022年10月29号，首尔发生严重踩踏事故，造成159人死亡，遇难者包括4名中国公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10月29号是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两周年纪念日，当天韩国国会主办悼念仪式，这是韩国国会首次为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的遇难者举办正式悼念仪式。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在现场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并承诺将竭尽全力查明事故真相。事故发生两年来，韩国政府今年5月才通过了旨在查明事故真相、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梨泰院特别法。今年9月认定首尔龙山警察署前署长李林宰、龙山警察署急救中心前状况室室长宋某、急救中心前状况组组长朴某因对梨泰院踩踏事故处置不力、业务过失致人死亡，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一年监禁。然而，作出裁决的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和一些韩国民众都认为梨泰院踩踏事故的责任并不仅限于这三人。在29号的悼念仪式上，部分韩国国会议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应查明事件发生的真相，追究事故责任人，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梨泰院踩踏事故遇难者的父亲李正敏说，
因为没有查明真相，我们在一年六个月时间里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斗争，最终推动制定了法律。但现在审判过程中的实际负责人都被判无罪，这太不像话了。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会把核力量维持在必要水平。俄罗斯现代化核武器装备率已达约 94%， 俄方计划将战略火箭军的武器装备更新为新型固定和移动发射导弹系统，这些装备将具备更高精度、更短发射准备时间及更精确反导系统。
俄罗斯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对俄罗斯个人和法人实体实施的制裁，俄方永久禁止131名澳大利亚公民和9名新西兰公民入境。这些人包括澳大利亚军工综合体代表、媒体记者以及在该国制定反俄议程的公众人物等。
韩国国防情报本部30号称，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新型移动式导弹发射架已经准备部署完毕，很有可能在11月进行发射。朝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加拿大副外长莫里森29号表示，印度总理莫迪核心圈子成员操纵了在加拿大境内的犯罪活动，及近日加拿大警方指控印度外交人员所涉恐吓、勒索与谋杀案件。
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30号裁决，前总理纳吉布涉嫌洗黑钱和滥权的25项罪名表面罪名成立。
据日本读卖新闻3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石破内阁支持率较组阁时下降17个百分点，为 34%， 不支持率上升至 51%。
世界黄金协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同比增长 5%， 由于金价连创新高，按美元计价的黄金需求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刷新历史记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傅博凡，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